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先按照习俗啊，恭祝各位学长过年好，诸事吉祥。前天我到一个寺院去参访，刚好碰到他们就是春节期间连续七天的诵经法会，大概已经碰到最后第二天了，然后午斋时间跟住持和尚啊，他已经快吃完了，这个我才到，他就很慈悲的告诉我说，这个用完斋啊，他要送我一本书，结果我就依约呢去到那个地方，他的疗房外面等他，他就拿了一本书出来。那本书我之后我也花了，就是离开那个寺院以后的一整个下午啊，就在一刻咖啡点一杯咖啡，就在那边坐着哈，把咖啡喝完以后啊，提起精神，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读书了。那把它读完以后呢，那本书是我大概读佛法佛学相关的文献以来啊，第一次比较真正这样子直接的去阅读或者是了解台湾佛教史，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台湾佛教史是由一位79岁的老和尚啊，他在国史馆的研究员访问底下，算是一本口述历史吧。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念一些文史哲的东西哈，反正是属于文学啦、历史啦、哲学、宗教相关的文献，我都很喜欢读，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类的个性，可是我却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甲组丙组的，就是理工科的人。那谈这个东西是要引一个什么话题呢？引一个话题是说，一个人会活成什么样子，或者你自以为什么是对的啊？你脑袋瓜有很多你对你这一生的构化啊，很多的构想，或者你以为这世界就是怎么样子的，其实都是由可能啦。我们当然有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啊，不过我们不要谈那个，我们就共世间谈一个通用的现象。就是我们打娘胎出来以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自己的自修，从个人的眷属因缘所得到的经验或者是知识，其实就构成了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法界此时此刻的了解。可是有多少人能够警觉我这样子的理解以及这样的认识是真实的？我想多半人都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对不对？对，明明白白嘛，眼所见啊，耳所听啊，一切事情我都看得这么明白啊，当然是真实的，怎么会不是真实的呢？甚至有人说唯识家的宗义讲唯识无尽，就是不许尽客观的存在。我觉得与其去做各种理论的辨析哈，不如回来诉求自己真正每天的经验。我好像两个话题没有相关，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这一本大概300-400页的口述台湾佛教史，当然是属于国史馆的一个研究，也是由一个老和尚他述说他从14岁出家当小沙弥，一直到今天79岁。所以其实这么长的时间，他用这300-400页写下来，其实已经落掉很多的东西了。当然所有这些叙述，我们合理的应当说这就是他个人老和尚的主观嘛，对不对？他个人的经验。可是当我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心中那种震撼，不是里面有什么新的史料让我觉得对跟错的评价，而是我突然一念反观自省，我算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图书馆 比我家的卧房对我来讲还来得亲切的多。以我自己觉得我读书这么多的人，居然我发现他里面所谈的那个部分是我几乎无知的部分，几乎根本不晓得原来世界有那么一块天地，有那么一群人，有那样子的生活方式，有那样子的因缘，有那样子的不得已或者是为难之处，然后他怎么样去应对，怎么去活到现在，以及他怎么样积极的面对他可能已经即将无常现前，往生何处也必须有个交代的情况底下，他等于在回顾历史，也等于在为他展望不知多久的未来，他做了一个交代。我觉得一个79岁的人，不当他是一个法师出家人吧，就当作是一个平常人啊。不晓得我们今天自己79岁以后回顾一生，你会讲出什么，以及你最后会有什么感想，留下几句什么样子的话。我觉得看完之后我就发觉，不管我再涉猎再多哈，其实对整个法界全部的可能性以及所谓的个人经验来讲的话，总是挂一漏万，总是挂一漏万。所以越学唯识，其实我不是一个专门学唯识的人啊，在我开始在这个法堂练讲唯识以来，我不是一个学唯识，我一直向所有堂上一块学习的学长都报告，我不是唯识的专家。可是这七年来，应该六年多以来，却在这个地方戴上了一个冠啊，那个冠冕呢，上面就几个字是我是一个唯识的专家。我也不晓得这名称从哪来，就是因为我大概这个礼拜一的时间专门讲唯识吧。所以当有一天我盖棺论定谈我这一生的时候，我不晓得我79岁还是不是活着，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我被几个年轻人访问，口述历史，口述我眼中所看到的历史，我会怎么写。而台湾佛教史居然是我这么疏忽的一块过程。过去我这样子从这本书相较以来，我就可以简单的把自己贴个标签，做个分类。我在那本书的对照底下，我显得虽然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哦，可是我整个对佛教史的认识却是一个标准的，在那个老和尚眼中就是属于大陆和尚这一派的人。就是说我的学习几乎都是从大陆唐山过这个咸水到台湾来，落地生根，在这个地方50年教育起来的。所以我的佛教法义以及整个宗教情操，以及对于所谓的佛教是什么，佛法是什么，佛学是什么的认识，几乎都是奠基于，其实都是属于大陆法系啊，就是说从大陆那边过来的法脉的传承。你看我一开始学佛就是皈依一个跟着军队到台湾来的智愈老和尚，那他一能够提早退休，他就在松山寺跟道安长老出家，然后随后他又在土城恒溪那个地方开始创建西林经院。那么有机会我也亲近华联莲社的南亭老和尚，这个东初老人，连后来的圣严法师，包括忏公，包括主公上人，这一脉都是大陆过来的和尚。然后我读的书呢，是妙云集啊，所以也是大陆来的应顺导师他的思想。虽然我就念东河禅师，东河禅师是一个标准的台湾的小庙哈，就是有日据时代以来一直由日本人当住持，乃至于后来转成台湾人当住持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小庙。那么在过去我的学习过程当中，在以应顺导师的思想为主流的情况底下，我大概从智愈老和尚那个系列，忏公、主公、上人这一个系列所学到的是一个净土宗 的传承的思想，总觉得经教就是随缘随分的学习，那么行门呢就专一的，对不对？念佛往生，到那里呢成就圣道，很清楚的就这条路。那么经教当然我个人也很喜欢文史哲的东西，所以对于法义的学习我是不厌其烦的读很多的经论。那么过去生大概有一些善根的栽培，所以对于我自己学习经论大概也不太成困难，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增上，就过了三十几年学佛的生涯。当然不论自己个人在世间法上面的从事的工作跟学习，就在佛法这条路上，我的因缘就是这样走过来。从印顺导师为主的就是经教的学习，以及净土宗这一派行门的这个皈依，其实一直我心都没有飘动的，我心是越发的安静，不管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我是一个金牛座的个性，所以总是老牛耕田嘛，一次一次反复，我不怕做很反复的事情啊。虽然我一直不断的去找新东西学习，可是只要是我心里面很清净的认为深信不疑的东西，我就可以反复一直不断的做，就是有这种老牛拖车的个性。所以这样子下来，其实一直都觉得我在佛法上受益良多的。可是我看到我周围很多的朋友啊，一样学佛，就像当初我们一起皈依智利老和尚有十二个人，我们那个时候还被人家号称十二金钗，虽然我们有男有女啊，可是就被称为是这样子。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联络，知道他还在学佛的大概就是三个半。为什么还有那个半个？因为那个半个是中风的人，他就每天就躺在美国卧床不起，必须要别人照顾。虽然脑袋瓜还很清楚，可是他每天只能够听佛号念佛吧，连自己发音恐怕都会有困难的。所以只剩下三个半。那么以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大概差不多四分之一吧，那个 0.5 个人不算的话，大概就是四分之一能够继续三十年以后还能够继续学佛的。那么纵使学佛的我们剩下的这三个半人，其实真正你说成就圣道的，或者是对于往生净土真的有把握的，我当然没有问他们了，我就自问我自己有没有把握。虽然我信心满满，不过还是要盖棺论定嘛，对不对？我不晓得其他人到底怎么想。所以刚才课前有一位学长就回答我，回应我一个邀请，因为我邀请一些学长跟我一块去校对一本这个境界法师的四大圣论讲记，他就告诉我那句话其实也是我一直心里面最深层的一句话。他说呢，他现在只想沉淀，不想参加太多讨论的活动。其实如果你问我，你私底下不要在课堂上，因为我们现在讲菩萨地，对不对？以下这句话其实不应当是一个讲菩萨地的人应当会说的话，可是如果你在私底下问我，我如果现在有一段长的时间你问我做什么 best choice， 我的第一上选的从事的活动是什么，你们想知道答案吗？你们想知道答案吗？你们告诉我，你们猜我的最爱，我最想怎么样？我最想什么时候不敢找一个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然后呢结界，对不对？然后呢足不出这个界限的范围之外，在那边老实念佛啊，啥事也不想管了，啥事也不想管了。所以我自己其实从年轻看妙音集，看这印顺导师在批评这个我们汉传佛教的所谓的祖师禅或者是净土宗，他有一句不太留情面的批评，他说这两派的人，这两宗的人是有一点点小乘急求涅槃精神的复活。确实的话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拿书来对齁， 也出自于何处，我想他讲了不止一次。他说虽然他一直不断的强调阿含的根本佛教思想，可是他仍然还是坚持大乘的中医。在他这么样强调人间佛教的强调底下，其实我觉得在整个思想的统整上，对很多汉传佛教的人而言，其实是一直有平衡感的问题。那你问我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我从开始学佛以来，其实不要讲开始学佛，因为我是老大，家里的老大，从小也就被爸爸妈妈交代要去照顾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然后家里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老大总是多愁善感的吧。我知道很多的老大也都是这样子，如果自己家里也都是这样子的经历过来，看着爸爸妈妈的辛苦。我那天在我们家电梯间遇到一位小女孩，目前在念中正高中。那小女孩每次都常常会见到她，我也就问她说，哎，中正是一个好的学校啊，以后会考上国立大学啊，那你毕业以后你做什么打算？她说她想当家庭主妇。我说你成绩这么好，你为什么第一志愿想当家庭主妇？她告诉我以下的答案也令我震惊。她说我看我爸爸妈妈都好辛苦，我只想分忧解劳。我听了都觉得想哭哎！我不晓得你们的生活经验是怎么样，这些看到该要做，该要做，可是自己不见得做得来，自己也不见得够大够 strong。 其实也很希望求救，可是谁能帮你啊？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帮，你也认为别人需要我帮忙，我能够做什么我尽量做，可是你会发觉有很多事情是你微小的力量做不来的事情，可是那个心总是浇不熄的。那么在每一个当下要做选择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你是逃掉，退了你原来想要做一点什么对别人有利的那个出发心，你会不会退？会不会转变方向？会不会？这个会与不会，就决定于一个我们底下要谈的非常关键的东西，就叫做种性。虽然阿含经的学人不太同意种性的观念，中观学者也不同意唯识家所谓种性的观念，可是唯识家他就是特别强调，除了发心跟菩提分的加行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叫做种性。种性用比较现代的概念来谈吧，就是个性。而我们用现代化来谈个性，又可以用心理学的概念把个性分为先天带来的，就是没有人教你的本质气质当中就有一种倾向，那种倾向会影响每一件你所做的决定。然后第二个是后天学习的，后天你一样在一个课堂听老师讲课，对不对？打开报纸也就看那些报纸啊，然后呢听新闻就是听那些新闻啊，每天就一堆朋友在那边打闲岔穷磕牙，也就是谈那些无聊的话题啊。可是你说后天学习难道不受先天种性的影，就是你的性向的影响吗？同样面临一个资讯，你就会谴责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人就会谴责那个部分。所以心理学就认为先天的气质跟后天的学习是互相影响的。那这个观点跟唯识家对于种性的论述其实是一样啊，其实是一样。那么中观一直比较强调无自性，因为一切法缘起嘛，缘起就无自性，所以对于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不承认有种性的问题。他们说只要因缘具足，任何人都可以成就什么佛道，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我就要问，如果没有一个叫做种性的问题，那么在同样一个境界的情况底下， 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向于佛道，为什么会有三乘的不同？纵使同一乘同一种传承，为什么又会有百百样人的成就不同？我们就不得不要回来同意唯识家所谓的种性的论点。虽然中观的人或者是阿含学者都会认为唯识家主张种性是一个自心见，其实你好好的把唯识的论点搞清楚，种性并不是自性安立，种性是说因缘的差别相，因为一切法缘起，缘起就必须许它是种种差别，对不对？而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是有无量门的差别相会显现。因为无量门的差别显现，所以叫做性空，所以叫做无自性。这是唯识家对于无自性、对于空，他很特殊的见解跟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从古以来，部派佛教以来，几乎都变成是一个学术的辩论。所以于且唯识家跟中观家一直都好像是天敌一样，互相的辩论，辩论到底大乘以这两系而言，到底谁比较对。我一直从小以来，我就对于由这个学术佛教带起来的这种辩证一点兴趣没有。尤其我每次只要一碰到藏传的教导，他一定从四部中义跟你辩有部、经部、唯识见、秩序见、印成中观见如何如何，我一看到那种文章我就盖起来不读了，不读了，懒得读那什么无聊的论述的问题。我的心是这么样确定的，因为不管你今天哪一个见地是对的，当然我觉得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可是我要问的是，现前这个境界你做什么选择？现前这个境界你学的佛法它到底对你有没有真实的受用？能不能会让你三业清净？当然所有的三业清净都要以正见为一，八正道是以正见为下手。所以所有的佛法好像开始学，尤其是佛教特别强调正见，那因为特别强调正见，于是就强调主流派的所谓现在主流派所谓的辨析论证，乃至于呢各持己见互相的辩论，我一直都觉得很无聊。可是你们就会觉得，既然我觉得很无聊，为什么我讲菩萨地以来花了七次的时间，居然在用大乘庄严经论在回应声闻乘跟大乘的辩论，我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坚持菩萨乘或者是我们所谓大乘的行者，我觉得这种人就像我刚才很难过的心情是一样的。因为我发觉这条路很难，难在让他退转出发心的因缘太多太多，你有心要做做不来会让你退，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个死样子，帮也帮不了，对不对？干脆先顾自己也会退。想想佛道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那么远，也想到退，想到我这么努力的去帮别人忙，别人却闲得要命，对不对？我做个老公啊，红嫌个老罗，那我需要帮忙，谁能帮我？感觉那种孤独的时候也会退，种种让我心会退去的因缘是这么样零零种种，这么样的多，到底有几个人从开始不知所以的走向大乘这条路？你以为我们到底在场？不要说汉传佛教，我们说我们今天佛教徒真的受过三皈五戒啊，发过这个四弘誓愿的佛弟子，到底有几个人能够坚持走在菩萨乘的路上，这一生都不会退呢？好，不要说发心不退，你能不能够行菩萨行而不退呢？还是说每天就是只在那边念念普贤恒愿品十大行愿，念完之后当作是一个口头禅，当普贤行愿品关起来以后，一出门人家跟你问，人家拿一个钵跟你要东西，要把你身上每样东西都扒光了，你给不给？ 你给不给？所以要做到什么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要做到这个三不退，我是觉得非常难的。啊，不晓得各位这一生，如果你们真的是坚持走菩萨僧，因为如果经过七次那样子的辩证下来，你们还做得下来的，表示你们的种性还是很坚强的，愿意去了解菩萨僧怎么回事。可是我邀请各位必须要跟我一块去面对这件事儿，因为我的经验真的是觉得这条路是难，所以难道他的难道有当妙净长老开始为我澄清你为什么一定要非坚持念佛不可的时候呢，我回答他说，如果这一生我愿意成就，你也愿意给我一条道路成就的话，我当然不放过，因为品位增上绝对是我作为一个净宗学人我一定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我班上的同学我也讲，我的愿就是上品上身。所以很多出家的法师说，了呀，我跟你说哦，上品上身也只有出家人做得到，你如果要上品上身你都要剃头啊。我说理头发还不容易，对不对？我去理发店200块就理光头了，主要是受比丘戒的问题，这些门槛这些条件我觉得只要讲得出来，你要去满足它都不是困难的事情。来自于有一个近代大德叫吕佛亭啊，这位大居士啊，他到临终弥留时间还特别有遗言交代，叫人家把他送到寺院剃度，也不过就是受沙弥戒。他一生没有出家的因缘，可是他就念念不忘说他要有一个出家的身份，所以在他临终往生弥留还没有断气之前，他就一定要家人送他到寺院去把抽板理了，对不对？受一个沙弥戒。可是他有没有清楚的一根去受沙弥戒呢？没有吧，也没有真正进到一天做佛真正的入室弟子的行仪吧，你责任没有尽到一天呢，只是那个资格身份说的算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今天面临到所有的因缘条件摆在那儿，只要这一切都是经论所说如法如理的教导，老实讲因缘就摆在那儿，他告诉你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果就要具备这样的因缘，那请问我们去具备那个因缘有多难？老实讲不难，问题具备这个因缘是指开始具足那个条件，于是你要过着一个那样子的生活，你能够在那个生活上真正能够在身与意三业上完全做到清净不退，能吗？能吗？所以因为这么难，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讲很多大的困难的情况底下，我其实心里面也会有一念油然而生的念头，说你就好好的每天回家打坐观身不净修四念住，对不对？快快的三年五年就成就什么？成就声闻菩提，有事没事远离人群，你找到一个清净的伽蓝之处，不跟任何人打交道，每天就坐在菩提树下，看着花开花落，悟无常。只要能够悟到无常，开悟缘起，就也一样可以成就正道，对不对？省得在人间是这样子打磨，每天看众生这么难度之相，不要说是心外的众生，连你看你自信的众生都是这么难搞，干脆不要管他比较简单一点。所以老实讲，菩萨正是一个难行道，绝对不错。有很多外宗人也在挑战菩萨圣，说你们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何必还要去发渡人到无欲涅槃彼岸，众生度尽方成菩提的愿呢？你们不是刚好颠倒了吗？所以我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尽快的完成声闻乘的学习，开始来为大家一起来同时学习菩萨圣，实在是因缘如此。因为我自己看到我的种性，我的种性是非常非常声闻，是非常声闻的种性。可是 我相信我有一生曾经发过或者是受过菩萨戒，发过菩提心，所以那个种子就在我心里面，每次只要我想要算了算了算了的时候，当我一开始发了退转的心，就会有一个声音在那个地方 cry for help， 说我不甘愿，我不想就只是这样子，总要有出路吧，就有那个声音在那个地方作祟。你说那已经是你退转了很多，你今天在境界上的抉择哦，你觉得已经做了好多次已经退失菩提心的决定了，可是那个声音就会在里面一直不断的叫。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那个比所谓的四弘誓愿，因为退戒有仪轨，你要把五戒退掉，对不对？你只要在三宝面前说如法如理的文，你就可以把戒退掉，对不对？你出了家也可以也可以还俗，虽然男众是比较有优先条件，说你不管还俗几次都还可以出家，可是女众就比较可怜了，只能一次。你只要退了比丘尼戒，你就不能再去受戒出家了。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难怪有些女众就开始抗议。可是不要抗议这件事儿，抗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允许自己要有那一次退的因缘？其实退不管你退几次，退一次也是退，退一百次也是退。不因为你退一次的人就比退一百次的人高贵，不是。只要你会有退转因缘，真的让你真的退，他就真的违反菩提心戒。虽然菩提心的戒体是不会失坏，但是你在你这一生，在你现在的当下这个决定，只要退失菩提心，你就违反了菩萨种性，你就种下一个跟菩萨种性相违的因缘。所以当而后你要再发心有一个因缘，努力的积极的去走菩萨圣走菩萨道的修行的路线，你就会碰到很多的障缘。所以很多人行菩萨道很顺，很自然而然，福报也够，智慧也可以到那里，他只心愿到哪里，他的资粮就可以到哪里。可是就有些人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学长，你可以扪心自问，当你有心要去帮助别人，不要说帮助谁，连帮助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你都觉得无能为力，障缘特多，你越要用力，你越会招感来许多的模式两不合的因缘，你越跟他对抗，你心里面那种黑暗就越有很深刻的压力。话拉到刚才那个老和尚的口述历史，在以前我也因为读了很多所谓的法义的东西，乃至于呢随着很多像印顺导师的这个说法里面呢，说我们过去传统佛教就是属于金灿佛寺，所以我也听过很多跟我走在同条道上的法师也好，或者在家众也好，曾经也跟我讲，尤其自从我比较亲近妙老的教导开始学习以后，几乎我身边的学长都是持一个论点，什么论点？不要一句佛号持到底，要多修四念住，往生当然是很殊胜的，可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圣道是这一生受用的，这些当然都是妙老生前的教诲开示，我也都承认这些话都是对。可是我扪心自问，我回头过来，我必须面对一件事儿，而且这件事情非常真实，是我身边有多少人，他心是那么的容易受到创伤，心是那么的愿意做好，可是那么的没有力量，那么没有堪能性，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四字变通，算是在世间法的评价来讲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在我18岁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几乎无法了解我为什么去学习一个老太婆的念佛法门。那个时候我们晨曦社台大的同学，当然我们的主流派是念佛法门，因为我们的因缘是跟念佛比较接近的， 可是就有另外一派的人，比较走禅的人，走新地法门的人，就一直批评我们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搞老太婆的佛教干什么？他们常常就拿妙音集的很多印顺导师的意见来跟我们批评。可是虽然我也愿意去学习他们的东西，我也一样可以学得很好，也可以跟他们辩论，可是回过头来，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就有那个声音，我认为善根普被照顾所有的人，一个最佳的法门就是念佛，一个最佳的去处就是净土。不管净土你做什么定义，因为净土在经论当中就有四土吧，对不对？你随你的行愿跟你的信愿力跟你的这个般若的修养，你相应到哪一个段落，就看你的自己的栽培嘛。对我来讲，这些事情都是这么合理而且合情，而且如是因如是果，也合于因果缘起的法则。为什么就有人一定要非执着某一种知见不可，而谤毁另外一个知见？所以从我年轻以来，我一直跟很多人就讲印光大师的开示文，我念一下。他老人家在他的这个文抄啊以及来往的信件当中，有做这样一段的开示。这段开示可以说是流通很广的。他老人家说，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进下合。上进是恭敬三宝，下合是持六合敬的生活。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出家的法师，其实我们只要过一个七众的群居的生活，就必须要怎么样，守六合敬。所以六合敬几乎是一个净宗学人一定要去遵守的法则。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请问净宗学人要不要修菩萨道？废话，这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不就是六度要具足吗？不管你兼行六度或正行六度，一定要在活着的这一段时间，反正我的生死已经交代了嘛，对不对？剩下做什么事，就是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一切我做不来的，别人做得很好的，我随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对不对？然后呢，我这边有能力，我就学习说法。如果这边有净土的法本，让我能够去称扬、去赞叹、去为大家讲说，我就讲。像我来这边的创办人简老师就叫我说，因为缺一个唯识的老师，所以你不能讲净土，你就要负责讲唯识。我也开始为同班的同学开始学习唯识，报告唯识的心得。这不就是天台五品弟子为了修学吗？随喜读诵说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有哪一个已经把生死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交代的人，他活着这段时间不做这些事的？观经的三福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什么不应该要做的呢？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入人非。静坐常思己过，过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三业的不清净嘛。观就是观你今天业因缘的三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跟一直不断的生贪嗔痴相应的三业，这种三种杂染要常思己过。你说止观观什么？止观就是把你学到的道理来观照你每天的三业，所以止观就是你每天三省吾身的定课嘛，不是吗？早上发愿，晚课就反省啊，那不就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入人非，因为从阿含经以来，经教就告诉你，你不是宴坐经行，你要说话就一定要说法义。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串习跟法义无关的戏论，那你跟西罗道修为缘嘛。所以闲谈不入人非，只问我自己做起来的心得是什么，说一些跟法义有关分享的话，去让别人升起信心，对不对？去称赞大乘，劝进行者，有什么不好呢？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之暮，从暮之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虽然很多外众人认为你们这些人持的是嘴巴皮的佛号，可是真正的佛号不令间断， 大师这篇文的原文章讲的是什么？净念相继，清净的念头，因为念头会影响身与恶业，所以也就是说，以清净念头当前导，三业清净，用三业清净，一念一念就这样子相续着。修行本来就是这样子，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三业老不老实，因为不老实，所以要多学一点法义，用戒定慧的修学来回来敦促自己。一旦做错了，一旦有个坏的念头，马上就知道忏悔，跟改过。所以从小声念或默念，记住这边的念，印光大师写的都是不是口字边的念，都是精心当下那一念清净的心，这样子的意念，意念排不排斥嘴巴称念？不排斥啊，嘴巴称念是一种加持力啊，对不对？是一种加行的方便呢。除念佛以外，不起别念，意思就是说，除了意念佛的功德以及持名的加行之外，不起别是什么？分别、评价、贪嗔痴相应、杂染的心，不要起这种分别念。祸落妄念一起，拜托你今天有多少止观的功夫才可以发现妄念起你马上就觉啊？你没有很深的止观功夫，你凭什么做得到这一点？你凭什么能可以知道哦，妄念已经起了？不怕妄起，只怕什么？觉迟。如果妄念才刚一起，你马上就可以觉照的话，你的修行就是有功夫的，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惭愧是知道过失，忏悔是发愿后不复造。纵有修持，总觉得我功夫很浅，因为比起佛，因为念佛的人心中唯一的榜样就是佛，佛的三业如何的殊胜，不是我过高的把它神格化。我纵使愿意把它神格化，也是用一个最高的标准回头过来检验我自己，我总是功夫很浅嘛。功夫很浅，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就是要断掉自己的我见跟我慢，绝对不自矜夸，不夸耀你自己有多少功夫，只管自家不管人家，不是做一个孤僻的人。所谓的自家，是你自己能力做得到，权限也该去做，因缘也就现前。那么当下除了你去做这个事情之外，你还求谁？你求有关当局要等到哪一天呢？求到某某圣人出世等到哪一年呢？不是只能够只管自家不管人家，没有人家的责任，只有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做的多少，做的好不好，尽力而已。这是这句话，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这是自己的敦促。看别人呢，就怎么样呢？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你嘴巴的称念，也都是称别人的好处嘛，你何必评价别人的短处呢？谁没有短处啊？大家都不是圣人，圣人打鼓都有时错，你如果专挑鸡蛋里面的骨头，谁没有办法被挑出一两样东西出来？所以他老人家就告诉我们，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不是让你做一个东轰，是叫你总是学榜样嘛，对不对？善人行必有我师，任何人都是我的导师，众生是我的导师，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我知道，他纵使作恶，他也是用他的受苦的因果告诉我们恶不能造。他做的善比我们好，我们也只能够随喜赞叹，一直不断尽量跟在他后面，对不对？前人脚步不远，我辈怎么可以落后？看一些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个人实是凡夫。那一个人就是你今天总相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只要你有一念的我执跟法执，自以为实有，那你就是没有修行的凡夫啊！努力的去断我执跟法执啊！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以上的文就包括了三福，包括了原教五品弟子位的修学，而五品弟子位的修学的下一步就是六根清净位。 所以你的底线就是五品弟子位，进一步要达到六根清净位，用福祸待业往生，对不对？把你的烦恼能够扶住，只要不出众的现行，不影响到你现前这一念的清净心，你就有办法依照这样的清净三业福祸待业而得往生。所以老人家就跟我们保证了，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一直跟别人称说的，可以说是集一个人一生啊。你说你一生，你把你说这一生所学习的法本浓缩成几句话，可能你可以说的比他老人家更好，不一定。可是我从过去开始读这段文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不管读再多的法本，我都觉得我所学习的法要不超过他老人家的范围。我越学法教，我越觉得自己能力是很微小的，可是我不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我很客谦，说啊我下贫下僧就好了。虽然藕益大师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愿意当阿弥陀佛的迦陵频切鸟，用畜生的声音替他老人家分忧解劳，为他说法，劝大家念佛念法念僧。他老人家愿可以这样的发，只是要为我们做一个榜样，连他下贫下僧他都一定要非去不可。我们呢，所以修行这一生成就，你能成就还有放过的吗？可是问题是，你的归向不是逃往生净土，不是逃，而是有增上一乐，好要修学佛法，对不对？好要修学佛法。你以为在阿弥陀经当中告诉你说，早课以前你能够寻这个游参游各处供养诸佛，你以为诸佛是谁？司法界一切的众生是也。在净宗学人的眼中当中，所有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的。请我到十方佛国游学，我去那边干什么事？所以参公他老人家就说，我来这边借住已经几年了，我越这样子学习，我越觉得我大概是从那边来的，对不对？对他对那边而言，可能他只是早课之前，我来贵宝地稍微参学，跟各位佛菩萨就教学习，对不对？然后呢，学完了我又回去那边早课啦，对不对？吃完饭，哎，隔天我又再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净土的修习不是我说有一个什么地方让我可以躲在防空洞里面什么事都不管，不是这样子的。你真正把经教的道理方法以及过去大德的教导真的搞清楚，其实圣道的修学跟净土的皈依这样子的加行，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不二之法，无二，没有两样，根本没有两样。所以当我用这样的心情去看很多的比赞，很多的争论，老实讲，我愿意说一句话，这句话不像我在这个法堂上应该要讲的。我当今天那个问问题的那个学长没有来，我今天本来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上次有一我邀请各位写纸条上来，他是唯一一个写纸条给我的。他的问题就是说，我菩萨地的第一堂课，他特别带了几个他的同修道友来特别听我的课，可是我第一堂课就讲了一堆很难的东西，然后那些人就跟他讲说他第二堂课不来了，因为这个老师讲得太难。然后他跟他讲说，我回家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到底，我何必听这么难的东西呢？我实在愿意跟他讲说 You are right， 我实在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可是我还是要说 You are wrong。 如果你心中真的有佛号，你也真的能够做到净念相继，你到哪里坐下来，什么道理不能够愿意耐下性子好好学？你还怕你念佛的功夫不到家吗？如果你这个信心都不够，你凭什么往生？偶主说唯靠信愿力必得往生。如果你信愿都不确定，不是百分百，对不对？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还有一念怀疑，怕我的行门功夫不够，怕我去不了，表示你的信心不确定嘛。 你愿不愿意？废话，我们已经发了愿了，我们当然愿意吗？如果他现前来接我，我什么都不考虑，不说我的遗嘱还没有写好，我不去，等我遗嘱写好我才去，我不干那种危险的事情。他来接我，我一定现在就去。你的愿切不切啊？如果你是真心切愿，人家就跟你讲了，行门高低只是品位高低，干你啥事？那是因缘的事，对不对？因缘交给因缘嘛，对不对？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去那边不管你是做报台或者直接可以见佛见法悟无生，不管你是上品上身或者是下品下身，你只要能够见佛闻法，不管用什么身份，不管用什么状态，只要能够听闻佛法，继续修学，因缘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安住，我就用那样的因缘降服我一切的烦恼，其他的一切的加行都是 plus， 都是加分的项目，对不对？行只是为了让你的品位加分而已。所以因此之故，行当然要用功啊，要精进啊。你的心会闪动吗？你的心会不确定吗？你心还有什么怀疑的地方？我不懂为什么很多修行人学了大半辈子，为什么他的心还是闪动的？为什么他怕外面境界的反乱？我认为所有的佛法的教导都应当告诉我们，境界根本不是让你心产生闪动的因缘，凡夫才是。而真的一个圣道行者，你要修学的事情就是不要被境界怎么样带着团团转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用正见念住于心，防护于心嘛。管你用生念住，管你用一句佛号，你只要你今天心里面有一个念住于心的正见，正念正知，热情而住，对不对？正信切愿，行的高低只是决定你此下这一刻三业清净的程度而已。你一定会升到跟你业因缘相称的地方去嘛，是不是这样子？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而身边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这么多，你今天如果受用到佛法是这么的好，而了解到这么好处的人是这么的少，你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你的菩提心会不愿意发起来多一点点？当然我不逼迫任何人做任何他自己因缘自己觉得还不确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我现在因缘条件，我应当要怎么样让我的心能够安住，让我的烦恼能够降服。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意念金刚般若波罗蜜，学习如何安住其心，降服其心，本来就是学习智慧的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圣道，我们应当要这样子做。可是不要学佛学到后来学到一堆的害怕，害怕这个，害怕这个，忌讳这个，忌讳那个。如果学到后来你的学佛的三业变成忌首忌尾，对不对？怕东怕西，没有学佛还大勇猛无所谓，一学佛什么都害怕。你心中的佛法到底有什么力量跟什么样子的功德？如果你心是这样子散乱的，我与其让你们其实不要学经教的好，有一门行门能够安住其心，你能够参加一个道场，有一个莲社或者是禅堂，你每天好好的真的去用功，对不对？除了生活工作必须要的从事活动之外，你就好好的安住其心嘛。我绝对不勉强这样的人一定要做什么事才是对的，因为佛法无有定法可得，这是我的金刚经学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并没有人，佛陀也并不要我们学多少才是够的，大乘更是告诉我们，你要学什么不是因为我要学什么，而是众生需要什么。因为你学到的东西是要用到对于你有因缘的眷属上去， 不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什么，因为你的求知欲，因为你的好奇心而你去学那个东西，不是的，动机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对你自己解脱以外的保证之外多做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多做这些事儿？心中不忍嘛，对不对？心中不忍嘛。而这种东西有人发得起来，有人就发不起来，那你不归给种性，归给什么？而种性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增上？可以学习，可以改变，因为种性是因缘法。既然是因缘法，我们就要知道能够发起菩萨种性，能够安立菩萨种性的因缘是什么，相违的因缘是什么，把随顺的因缘跟违顺的违逆的因缘搞清楚嘛，对不对？你今天在境界面前取舍就很清楚啦，你什么东西当舍，什么东西不当舍，你就清清楚楚明白白。你学佛不就学这一念明白心，不能学什么？所以话再拉回来，刚才那口述历史的老和尚，我刚才讲到一句话，是因为我过去一直以来的学习都是认为敬忏佛事是不对的。可是我虽然很喜欢读法义艰深的东西，而且一年比一年读的还要难，很多学长跟着我读，读到后来觉得啊，这个看能性不够，那我的功课又很多，他又很认真，回家又照了我功课要做，做不来心又乱，他就觉得自己我好笨，我好笨，我怎么那么笨，心就退转。我就劝你们不要来上我那门课，真的，你们只要选一门相应的课，好好的老实，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对不对？然后呢，一定要有个行门的皈依处，确定一个皈依境，通身靠倒，全身向往，对不对？让你的心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对人处事、应对进退、洒扫之间，能够得自在，不在乎多的。这个之间的辩论留给我，你们去进处，好不好？如果有任何因为我谈的之见，或者是我出的功课，让你们为难或让你们心乱，千万不要随顺那些事儿。修守神地就告诉我们闻所成慧的两个基本原则。如果你闻听闻而相应，经常意念受持；听闻而不能相应，就怎么样？要训诫、发愿，有一天三宝加持、善根栽培，有力量，我一定言下开悟。这不就很轻松吗？不懂的回向发愿，未来善根具足的时候自动开悟啊。有受用的你不拿来意念，反而去那边用你的小脑袋瓜去攻攻那个怎么攻都攻不懂的东西，啊，你是吹戏哦，不是非把那么难的东西搞通你才会开悟啊，不会啊。我这几天都在读华严经，然后听孟山老和尚的开示，华严经的开示，现在他也在开放他的 MP3 可以流通哈，各位可以请。我从他的讲台当中知道他的学历不高，而且被中共当局关了30几年，所以他没有很好世间法的熏习，可是他今天能够讲华严经。他老人家就说了，他是怎么样开这个文字的障碍跟开这个智慧的啊？他说三业清净，每天就那边观察，众生很苦，对不对？自己的业障很重，每天就这样子训练自己的菩提心。60年过去了，他现在可以讲华严经。而华严经是以般若的思想为基础的，你认为智慧要怎么开才是对的？你用四智辩聪，用辨析的方法，用逻辑的辨析去解决它，你就会开智慧吗？不见得的。学佛一定要先搞清楚一切法从缘生，我们今天修学不过就是随顺因缘，在三业上勉励加行。勉励的勉不是 明知道不可为而非要去做，勉励的勉是劝自己不要退，只要不退，纵使原地踏步，你就一直不断的原地踏步。问题心要清凉自在，三业要清净，三业以意业为上，念头一定要清净，归境一定要明确，只是这样。不管你今天所依持的东西再怎么微小，再怎么样人家看不上眼，都无所谓，管人家的，我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因为再怎么人家说的很高妙，我能做得到的才算数啊，不是吗？所以不要耳根子太软，老是听别人哦，应该要这样子哦。道场里面太多这种声音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要在道场里面满足每一个护法的要求，怎么样叫如法了？我跟你讲，你就变成父子骑驴，最后你要怎么样上路都不知道，对不对？爸爸骑驴也不对，儿子骑驴也不对，两个骑着驴子说是说我们欺负小动物，干脆两个人抱起驴子当个笨蛋，是不是比较聪明一点呢？如果一切佛法只是向上的作业，这样子如法才是对，那样子就不是如法的事情。如果一切只是着相修学，你今天有这么多声音，请问你听谁的？佛法唯一的就是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修学的法则就是看清楚实相，放下你的习气的牵引力，对不对？今天学这么多的道理，也只是要处处指归这件事儿，没有别的嘛，没有别的嘛，何必有那么困难的事情呢？多一个知见明白，能够搞清楚一个法相，能够背诵一个法句，多数人不过只是拿来炫耀罢了，真的，多数人只是拿来炫耀罢了，多数人只是拿来讲别人不对罢了，多少人消归自信，朝你的心头生大的受用。你每天处一个样子，头上戴一个帽子，说我是佛弟子，你心里面到底装不庄严？